第五章第八节，让多巴胺发挥作用。我们在课上讨论神经营销学的时候，一些学生会不可避免地提出，应该把某些广告和神秘的零售操控手段定为非法。他们的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太多的限制，这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大多数人内心深处也不愿意这样。我们想感觉到自己的欲望，而且在这样一个让我们不断做白日梦的世界里感到很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逛商店、翻奢侈品杂志、在开放日参观豪宅。很难想象一个使多巴胺停止分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被保护起来了，无法接触到刺激多巴胺产生的东西，我们也想寻找一些能刺激欲望的东西。看起来我们不太可能把奖励的承诺定为非法，那么我们还是好好利用它吧。我们可以从神经营销学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试着把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多巴胺化。在承诺奖励之后，让我们不开心的家庭琐事可能变得很有吸引力。当奖励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幻想最终的奖励，而不是像彩票广告一样哦，从神经元里挤出一点多余的多巴胺。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将无聊的事情多巴胺化的想法，从存钱养老到及时缴纳税款，都是他们所谓的无聊的事情。想象一下，你有一个能保护钱财的储蓄账户，你可以随时取钱，但你购买了现金奖励更多的乐透彩票，而不是选择获得有保障的低利息。对那些购买乐透彩票但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每一笔存款都能再赢10万美金的话，他们对存钱的热情就会更高。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及时缴纳税款并诚实的上报收入和扣税额，你就有可能拿回全年的税款。这会不会让你赶在4月15日截止日期之前纳税呢？可能美国国税局还没来得及拿出这样的提案，但一家公司很容易就能实施这个方法，这样就可以鼓励人们及时上缴报税表了。人们一直以来都在用奖励承诺来克服癖好，在戒酒和戒毒的过程中，最有效的干预治疗法被称为鱼缸法。通过药物检测的病人有机会从鱼缸中抽出一张纸，一半的纸上写着一个价格，从1美元到20美元不等，有一张纸上写着较大的奖励100美元，另一半的纸上没有写价格，而是写着继续努力。这就意味着当你向鱼缸伸手的时候，你有可能获得价值1美元的奖励或是一句鼓励的话。这应该不算什么激励作用，但它确实能起作用。在一项研究中， 83% 可能拿到鱼缸奖励的病人坚持了整整12周的治疗，而使用普通治疗法没有奖励承诺的病人只有 20% 坚持了下来。80% 有鱼缸奖励的病人通过了药物测试，而接受普通治疗的病人只有 40% 通过了测试。治疗结束后，和使用普通治疗方法的人比起来，使用鱼缸法的人更不容易固态复萌，即便那时已经没有任何奖励承诺了。这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鱼缸法竟然比花钱让患者通过药物测试更管用。事实上，患者最后从鱼缸中拿到的奖励要比他们想象的少很多，这就证明了难以预料的奖励究竟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和有保证的小奖励相比，我们的奖励系统面对可能获得的大奖会更加兴奋，它会促使我们去做任何可能获奖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宁愿买乐透彩票也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赚取有保障的 2% 的利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公司底层的员工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 CEO。